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非人，他绝对不会信口开河，他乃是诚信真实可靠的，是可以依赖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基督徒经常听到神的应许，我们也经常会提到神的应许。事实上，圣经也满载了神的应许。到底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站在神的应许上，怎么能够支取神的应许呢？又怎么能够使神的应许变得实用而有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来思想有关神的应许，神乐意赐予我们的福气。神在圣经中也承诺了我们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好东西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里有一个原则，要是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使得我们一生受用无穷，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宝库。我再说一遍，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会为我们打开神国的宝库，叫我们一生受用无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支取神的应许，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一块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35节到36节。希伯来书十章35到36节经文这里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里说，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圣经的应许是什么？所谓圣经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出于他的恩典，他的恩惠要赐给人的好处，是神宣告在圣经里边，不论这应许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支取。当我们思想到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神在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什么确据，那就说圣经有多少经文是让我们清楚知道神是必然实现他的应许的，或者说神是绝对信守承诺，从不食言的。其实圣经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向我们一再保证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我们可以一块儿先来看其中的几节，来加强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请我们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54节到56节。列王记上第八章54节到56节经文这样说，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好，经文这里说，神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所以，任何神应许过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是必然如数应验，不是部分的实现，也不是 99.9%， 而是完全的100%的应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同一章圣经第23节这样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讲到神给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而神也保证这些应许是确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是诚信真实，他必然照着所说的去行，绝无虚谎，绝无欺骗。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非人，他绝对不会信口开河，他乃是诚信真实可靠的，是可以依赖的。不论神应许我们什么，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是神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实现的。这位宇宙万有的神，大能的主宰，他说过的就必然算数，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在人看来是多么不可能，但是神必然会实现他所许诺的。好，有了这些认识以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些有关神应许的问题。很多人都说，这是神的应许，我向神祈求这应许的实现，我凭信心去支取这个应许，我信靠神，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像圣经所说的应验在我身上。我信靠了神，我支取了神的应许，可是我什么都得不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神失信了吗？我经历不到，我的经验就是神不理会我，我所求的总得不着，神没有实现和履行他的承诺。然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福气，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经历到他的供应和保守，因为神乐意满足他儿女们一切的需要，他喜悦这样做，他喜欢我们的人生兴旺，生命丰盛，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支取神应许的时候，神是尊重我们这样的信靠的，并且如果神真的做过这样的应许，神必然会实现，因为他是信实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但问题却是，神的应许该怎样支取呢？我们应该以怎样适当的方式去支取神的应许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怎么有信心神必然会满足我这个需要，解决我生活的困境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先对神的应许有更多的了解。事实上，圣经不是每一个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边的应许分类，我们就晓得圣经里边有些应许是普遍性的，但是有些应许是有它的条件的，是有限制或说特定对象的。比方说，有些应许只是给某个特别的人，在特别的时间里，是为了神的一个特别的目的而赐下的。或者这个应许是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对某一个团体，而不是给普遍的每一个人的。好像圣经里有些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给我们的。所以只有当代的以色列人才可以支取，我们却不能支取。有些应许是神只应许旧约时代的人的，不包括新约时代的人，这一点我们也要晓得。当然，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不只局限于旧约时代的人，固然他们可以支取，但同样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特别是神应许中所隐含的总原则是没有改变的，只是那些特别的应许，有某个时刻跟某个群体的限制的，就不是我们可以支取的了。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方说创世纪第十八章，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以及撒拉显现，当时他们夫妇两人已经年纪老迈，亚伯拉罕当时99岁，而撒拉也年近90。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说话，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八章9到11节，创世纪十八章9到11节，经文这样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我们接着再看创世纪十八章第13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但跟着第14节，经文又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到底神的这个应许是属于有限制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很明显的，这不是一个普遍性普世通用的应许，而是只限于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他要生出应许的后裔以撒。以后呢，神要从以撒的后裔以扫雅各之间拣选雅各，又从雅各的12个儿子里再拣选犹大支派，而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不错，我们不能只取单单给撒拉的应许。然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要弟兄姐妹也能明白的，就是神可以透过圣灵把某段经文放在我们心里，成为神向我们个别所说的话。就让我在这一点上再做一些解释。比方说，有一位姐妹结婚好多年，久久不能生育，她跟她丈夫都很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而当她打开圣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想，神既然对撒拉说明年这时候她要得一个儿子，于是她就把这个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是对她说的，而去向神支取这应许的实现，相信自己在明年也可以得到一个儿子。弟兄姐妹，你想能够吗？这是不能的，因为这应许是单单给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不是给所有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妇女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有信心就能支取，我们更不能强求神去实现他的承诺，因为这个应许本身并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它是有限制的。让我再简单的重复一次，对于圣经里那些具有条件性和限制性的应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支取的。我们断不能抓着圣经的一句话就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应许，所有的好处都是对我说的，而所有的警戒督责教训都不是针对我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能存有这样偏差的心态。当然，神还是可以借着那节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比方说呢，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使一对还不能生育的夫妇明白，神可以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行奇妙的事，也一样可以在他们身上行事。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式，他是独行其事的主。罗马书11章第33节，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第36节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所看的，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了神的意思。我们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不要自己心里已经有了某个意念，看到某段适合的经文对自己好的就拿来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是不适合的。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凡事要尊主为大。 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只要存着感恩以及赞美和顺服的心生活，追求圣洁公义，这样全能的神自然会安排以及计划我们的一生，也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神会给我们盼望和确据，他也会清楚地指引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神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当作就是神的意思、神的应许，这是很危险的做法，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许多不好的结果。我们要多方求证，特别是那些非普遍性的应许，我们更是要求神给我明确的确据、指示和印证，好让我能清楚明白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不过圣经除了有规限性的应许之外呢，还有很多是普遍性的应许，是我们该认识的。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呢，圣经里有什么应许呢？神的应许是不是只给信耶稣的人呢？是不是只给属他的儿女呢？不错，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这里，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应许是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那就是救恩的应许。神应许，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罪，愿意诚心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拯救的，都可以得着罪的赦免，而且可以获得永生。这应许是实在无比的，而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普世的应许，没有例外，唯独有一个条件，就是人要信耶稣，要对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有积极的回应，这应许就实现在他身上。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他的罪能得到赦免，他能得救，不是出于他的行为功劳，不是出于人为的努力。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却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所指的就是对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的积极回应。因为神应许了，叫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得永生。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依从这些步骤，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可以获得永生，得蒙拯救，做神的儿女。主耶稣明明地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不计较我们曾经多么的叛逆，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败坏邪恶，得罪他有多深，他也不计较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有过哪些过犯，我们是怎样的人，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他，他就接纳我们。神给不信的人唯一的应许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论到永恒的审判和刑罚。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神给属他的人的应许。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呢？有什么步骤和途径呢？前面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些是规限性的应许，特别是在旧约时代，神是向某些人和某些民族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就不能把这些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应许向神支取，强求神成就。又好比说，有一些应许是指给以色列人的，是指给旧约的神的仆人的，我们就不能够当作是自己也可以拿来支取应用的。但是对于那些普遍的应许是神给他儿女们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留意，在这普遍应许底下，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另外一类是带有条件性的。不错，圣经的确有很多应许是给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分辨清楚，到底这些应许有没有条件呢？ 是带有条件亦或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会以一些经文作为例子，然后我们看看到底这节经文它是有条件的呢，还是没有条件的。比方说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节经文这个应许到底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的呢？答案是有条件的。怎么晓得呢？因为里头有你若这句话。换句话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条件就是人要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另外一节经文，箴言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讲到神要指引我们的道路，这个宝贵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呢，还是没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因为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必怎么样怎么样。条件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才可以得到以后的应许。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比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也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你们要给人，就必，条件是要先给人才可以有回报。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一处经文，这里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也是带有条件的，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归到神的家，才可以得着神应许的诸般福气。好，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先留意到底那些条件是什么，然后在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我们就晓得神必然会在我们身上实现那些应许。像赦罪的应许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这是个条件，条件就是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又比方说病得医治的应许，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这说了，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然后后面跟着就讲到祈祷认罪，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应许呢，同样是带有条件，就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这很重要。所以在神满足了他的应许以先，要是那些应许是具有条件的，我们就必须先符合那条件，所盼望的应许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好，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这里又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又如何呢？是带有条件的吗？我们发现没有，这个应许就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因为没有说你要先做什么什么我才背负你的重担，或是你若怎么样怎么样我才背负你的重担，所以是不带条件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根本不用背负任何重担生活，因为神早就为我们背负了，只是因为我们往往因着小信，所以才满怀愁苦。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些都是不带条件的，只要我们来就可以得到应许的实现。 下面呢，我要分享一些情况来帮助弟兄姐妹确定到底我们所看见的应许是带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到底我们怎么样支取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享受这些应许的好处和福乐呢？我们要是不明白，只是一昧的来到神面前告诉他，主啊，我要一间大房子，我要大汽车，我要好的工作，我要结婚，我要赚大钱，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结果呢，一样都得不到，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所以明白应许的性质以及怎么样去支取让它实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在支取神应许以前，我们要先问自己，到底这应许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第二，当我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是否乐意顺服圣灵呢？我是否愿意依照圣灵的指示去行呢？第三，在神赐下这应许给我的时候，神是否得着荣耀？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求的是不荣耀神的，那我又怎能去支取神的应许，去求神满足一些没有办法荣耀他的欲望呢？第四，神在实现他应许的时候，是否会让别人受到亏损，受到伤害，或者是影响了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第五，在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是否能印证神是喜悦我这样祈求的呢？又或者我有没有在基督里的平安？第六，我所求的是否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呢？有没有抵触圣经？第七，当我获得神的应许以后，我的灵性，我的属灵生命会不会因此而成长呢？以上这七个问题是我们在支取神应许之前要回答的。神不错，是应许我们他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我们在获得满足的时候，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亏损？能不能叫神的名得着荣耀？到底我们所求的能不能得到，是跟以上的这些因素有关的。只要我们越明白神的应许，越晓得神的心意，我们就晓得所求于他的是无不得着了。今天的讲题，如何支取神的应许，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应该学习怎样去运用和支取，然后就可以过丰盛的基督徒生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